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一嘴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2月11日，公元2000年1月17日星期一。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印中两国官员首次商谈伽马巴出逃事件；在英国又一次举行泛华示威；中国民用人士谈西藏；首先，今天新闻：印中两国官员首次商谈伽马巴出逃事件。
17日，伽马巴欧坚赤烈多吉逃离中共，流亡到印度以来，印中两国外交官员首次于前天商谈伽马巴出逃的问题。有关具体情况，根据法新社报道，设立在印度新德里的中国领事馆大使周光在上周星期五与印度部分外交部高级官员会见，并要求印度政府向中方叙述伽马巴现在的具体情况。印度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询问了伽马巴现在的处境，并表示感到非常的担忧。印度外交部助理秘书长支斯朗格加尔先生与设立在新德里的中国领事馆两位大使会见的时候，印度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详细解释17日伽马巴为何逃离西藏以及逃亡的整个过程。这位发言人还指出，支斯朗格加尔先生还向中方声明，伽马巴现在的身体状况良好，以及对他的人身安全等都准备得十分完善。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虽然没有详细叙述印度外交部官员与中国领事馆间商谈的具体内容，但他指出，这次两国会见的时候还讨论到了其他的问题。几天前设立在北京的印度领事馆大使维杰南比亚先生待命向中共外交部提供有关伽马巴的有新的行程情况的时候，印度政府表示坚定立场，有关伽马巴一事绝不会涉嫌到政治问题上去。
请听新闻。在英国又一次举行泛华示威。前天，在英国的一家声援西藏的组织强烈要求示威方法在法律上加以研究解决。同时，英国 BBC 报道说，人权组织和西藏独立运动协会因中国国防部长迟浩天在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反对示威活动。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这次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的反对示威活动跟去年江泽民访问英国时举行的反对示威很相似。反对武器交易协会的发言人一位女士解释说，英国国防秘书长谢富亨先生接见并通过迟浩天会谈，是对经常关注中共践踏人权行为的各级人士感到惊奇和恐惧。这次的中国国防部部长访问英国，如同去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英国是举行的反对运动时所提出的就示威方法在法律上加以研究解决的要求，也是去年的这一天举行的。英国声援西藏运动协会负责人尔松然南女士解释说，去年的那次示威超过其范围，带有很浓的政治意义，她很严厉谴责英国政府经济利益高于人权的行为，并且说示威者与政府就解决这个问题有着很好的前景，但是中途群众对这种行为很不满，为此我们不得不利用在法律上解决。英国保守派也支持去年的示威方法通过法律来解决，他们还表示英国政府干涉示威将会带来更大的冲突。反对派外交秘书长琼莱波先生镇压反对示威的事情上政府有过参与，没有上级部门的支持，示威者不会有如此的行为。 包克东先生承认是他们的错误，并表示理解人民的心情。解决以上问题还需要待一段时间。新闻报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达珍和达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听众朋友，最近中共方面有意干扰和破坏我台播放的节目，在播出的时候造成很不良的效果，因此听众朋友在收听我台节目的时候，如果有不清晰或者各种杂音的时候，请在我台每天播放的播段周围稍微的移动一下再继续收听，会使您更加清楚地听到我台的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238 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或249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在今天的中国民有人士谈西藏节目中，达拉加继续为你们介绍中共大陆知识分子龙西藏。大多数的中国华人只要想到西藏问题，都无意地接受北京政权的立场，因为他们没能接触到任何其他不同的观点和任何公正合理的关于中藏关系的历史资料。中国人认为结束封建帝国王朝那种强撑率败的恶性循环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道路是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正如本书的编者曹长青在他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这种理论没有受到不同声音的严重挑战。在共产中国，历史比官方媒体垄断，正是在那里并不重要。中共藏学学者亚汉章在他撰写的《达赖喇嘛传》的前言中也承认，他写的书是按照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这呢怀有公正和客观可言。中国人经了解的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著作是 F 康的《血与经脉流亡记》，这本书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但很快就被官方插进，以受处的怀比受贿，所以这并不奇怪。为什么想清楚西藏问题对中国人说是那么困难，而且他们的想法与西藏人的想法深远。中国人很艰难同西藏人观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潜意识地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感觉移植到西藏人身上，没想到西藏人作为中国人就必定和中国人有相同的感觉。西藏人曾与英国人有过冲突，导致中国人无法意识到 在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陪衬下，中共帝国主义者看起来似乎不那么邪恶了。而在近年来，中国人则说西藏人不应该承认为他们在共产统治下所遭受的痛苦是特别的，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痛过，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对于西藏人来说，中国人怎样对待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中国人怎样对待西藏是与中国内地不能类比的。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式的行为早在70年代初就在内地结束了，而在西藏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随后在像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这样的事件中，西藏人给了中国民主运动以道义上的支持。但令西藏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在争取西藏人民的利益上他们没有得到回报？本书的作者们有一个回答，例如曹长青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米兰孔德拉对这类问题的看法，那些受害者并不见得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象他们的教唆调换一下的样子。因此当中国公民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受到新的信息、想法和标准的挑战，有时候他们为学到的东西而震惊。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流亡者们对西藏问题的不同观点。1992年10月在美国首府华盛顿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就是一个例子。在那个为期2天的讨论会上，西藏人和中国人的温和派见面并讨论了西藏问题。会议讨论的范围很广，从笼统的中藏关系问题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这次会议的内容作为公开资料，通过电脑可以获取。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的观点从为西藏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体会到责任重大。虽然与会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同意中国从1950年起对待西藏人的方式在道义上是不可原谅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西藏独立是不适当的。例如民营人士徐邦台仅一本正经地强调，西藏人的民主主义和独立运动是情绪化的，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理性化的。的确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被灌输了这种宿命感，当他们用历史资料去支持这种观点时，历史已被有意识的选择。例如当他们记住中国文化和文明如何有力量同化其他民族时，如同内蒙古人，他们轻易地忽视了大多数国家成功地拒绝了中共统治的事实。这些国家包括越南、朝鲜、日本、蒙古的大部分和1950年前的西藏。在西藏人的眼里，一般中国人对于西藏的态度，其实那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是带有犹豫感的、傲慢的和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